花纹还很好了哦，你的花纹还有用吗？在这里还会有用哦，在美国也是还会用到啦。没有，我在文笔啊写的，读啊，media 读的那些新闻啊，或者是什么，还有看呢、啊，中文的还有，看是不看了，OK，还好，哦，是我。我这是在中国展现的，对不起。
我们是爱护中华文化的，这种篡改文字的事情，我们是不做的。
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历史的情况啦。当初电脑还没有这么能力，这么样的 efficient。现在我们基本上电脑打字、打繁体字、打点写字没有差别。但是最早期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的报章《新洲日报》，曾经有连续几个星期，天天在辩论到底我们的文字要不要改革，改成 ABC 拼音。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在科技在各方面跟不上西方，因为我们的文字太复杂了，所以那个时候电脑也没有这样先进。现在我们可以完全做到华语华五华文，完全不输给英文。从不管是科技什么，因为现在是打字都没差别了吧。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输给用 ABC 的，因为 ABC 你可以打字，我们中文打字以前是几百个字的，你知道吧？那边一个打字这样盘，这样子打。所以我有一个表姐，她是做打那个报章，专门做那种打字的。她讲这个我们快不来，我们怎么快？我们还是输给西方的语言，因为他们是 ABC 拼的，我们呢？就是，所以就会搞着汉语拼音啊，那个这些东西，然后再想办法把文字再简化啊。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你真的是以写字来想啊，我们真的会慢，一定慢给西方了。写字都慢了，你还有什么能够快？但是呢，如果你有现在讲电脑，那就没差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演变，我们要从那个处境、那个时代的处境去了解它。如果我们先从现在来讲，我们觉得你干嘛呢？你这样子搞根本就没有需要，我都不再写字了嘛，我全靠打字了嘛。其实繁体字是比较有意思的，你看那个爱，现在的爱已经没有心了，对吧？所以你看我每次写到爱的时候，我秘书讲，哎，我师傅写爱的时候都是打繁体字，全部简体字只有一个字是打繁体字。哎，我觉得你打一个爱，你没有心了，你爱什么嘛？所以我就会用回繁体字，我还是喜欢繁体字，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去谅解简体字，而且经过了几十年，它也改成了，它也很难嘛，这改来改去也乱嘛，是不是？所以当时的历史处境和时代需要，如果它不改成简体字呢，是没有不能发展的。如果不是电脑的话，我告诉你，中华民族一定是非常难发展的，一定是远远被西方抛在后头的。我敢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现代电脑的发展，为什么呢？你就凭你的文字你就输掉了，你写也慢，什么也慢，你就慢了，输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谅解的能力。我们有这种谅解的能力，不要讲篡改，它不是那种，它是为了时代的发展。那个时候我们又没有这个科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连续跟着那个笔战，报章上的笔战，我连续跟了几个星期。天天站，大家都站，各方面的学者、作家、文学家，各方面都在站。站到后来，大家都认同，如果这个民主不要败衰败的话，这文字的改革是必然的。大家都达到几乎都一致的这个见解。当时没有电脑，没有这个方便，所以我感觉我的表姐也会认同，她觉得太复杂了，太难了。繁体字连打字都难，你打小一点都打不出来。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哎，不是讲不可以用 debate 的方式，是 debate 不能够拿。我们 debate 不是不要事情还没有清楚以前不要拿立场啊。他的意思是这样，你们要学领导学就学错了，师傅刚刚教你这边就学错了。我几次说不能 debate。而且呢，只是想要提出一个可能你不知道的讯息，而且你没有考量到的范围，明白吧？
明白。我先生是中国大陆人，所以我跟着他学习写
他教我怎么对对对。对，
中华文化也是一样，至少要有那么小部分的人愿意继续坚持到底。
我知道佛法跟这个语言文字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文字是工具，它是来服务我们的。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觉得我不需要简体字的服务，繁体字也一样没有差别，但是在我要讲的是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你的文字已经没办法服务你了。在这种电脑科技没有还不先进以前，那个文字已经不能服务我们了。所以如果我们僵硬的执着工具而失去了内涵，那才是可悲，那才是一个文化的可悲，明白吧？我们一定要善于明白我们的目的，这是我的工具，我不是工具的奴隶，我是工具的主人。当然现在你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科技的发展，这个工具也许已经不需要了，所以当工具不需要的时候，我觉得繁体简体也没差。那也许繁体真的是你有很多理由说繁体是比较好的，我也是今天你问我的话，我觉得繁体字有很多很深的那个字形啊，它的含义啊，它里面的哲学啊，这是可以的。现在是我们从现在的情形，那个当时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讲，但是从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来讲，那文字已经不能服务你了。那你去坚持佛法不同，佛法是你改了，你不能了生脱死，你明白吧？工具和内涵是两回事，内涵是不可以随便改的，内涵改了你就找不到那个方向了，但是呢工具你不改你也找不到方向，明白吧？你走不到你的目的地啊！你的科技要发展，你走不到你的目的地。你天天说我的中华文化多好多好，但是呢，民主落后，来一场鸦片战争、八国战争、火烧圆明园，来一个日本战争，热战。那你说了，中华民主200年来受了多少的委屈？我不是民主主义者，那我告诉你，我觉得我比较像印度人。我的血液里面比较多印度人的血液，我让我坦白告诉你，但是我只是说我们要学会谅解一个经过200年的挣扎，受到内忧外患，特别是外侮，内当然内部也有腐败，这是不用说的，是不是？但是那个外在强权的枪炮之下打出来的，那你不买我的鸦片，你不给我卖鸦片，你不让我卖鸦片摧毁你的人民，我都打你，懂吧？所以这种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为了要抬头，他们就乱找答案，但有些答案找对，有些答案找错。那么在那个历史处境里面呢，没有多少这么多聪明人，没有多少人想得清楚，因为很难想清楚。那个时候呢，就乱乱怪了，有些人怪儒家思想害死我们，怪这个怪这个，也有怪佛教的，也有那就乱怪啊。这个事情没有智慧不够，但是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出几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大家就在盲目中盲中摸索，在摸索的过程中，那这个文字是有了一点根据的，他觉得哎，你看我写字写得那么慢，那我表达一个写一个文章都那么慢，那么呢人家同样写一篇论文也那么慢，那西方是一个洋人一下子把一篇论文写出来了，就凭你思绪再快，你的文字那么慢，你还是表达不出来。所以他已经不能够达到我们的工具，所以他们这个对语言上的那种可以说是埋怨也好，或者是遗憾也好，那么他们就是没办法了，所以就想办法简化啦什么啦。韩国也简化了，韩国早期也有用汉字的，后来他们也简化了，所以主要是因为现实问题。那你不会说人的生命里面抓住那些形象的东西而抛弃了现实的考量，你今天可以有很崇高的道理，但是你填不饱肚子你也有问题。那你的科技不能发展，你给人家总是给人家枪炮攻着来，你也受不了啊。所以在那种处境，你们要明白历史，不要受这种西方的洗脑，然后呢弄到你根本就是人，你到底什么原因乱乱怪着，那又是另一个失败。 以前呢，他们就乱乱怪罪，所以连鲁迅这些也，连中医也批判，孙中山先生都反对中医。那我告诉你，因为他们就觉得中医不科学，西方科学，所以呢，一把就把中医打下十八层地狱去了。这些胡适之也批判中医，这些都是很聪明的人，都把自己的民主文化都摧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弱啊。其实他们分析的不清楚，我们弱在哪里？弱在枪炮不比人强，其他的东西文化还是有它的价值。所以当时呢，你要想，连孙中山先生也想不清楚，连胡适之也想不清楚，连梁启超，我不懂他是不是其中一个攻击中医的，太多高手都在攻击中医，死都有一个还是宁可死，他都不要接受中医的医疗。所以这种东西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后知后见 hindsight， 但是其实我们很难想象，当我们处在那种民主被摧毁、国家被占领、被打击的那个处境之下，我们会不会一直要寻找我们败在哪里？那寻找败在哪里的时候，会不会找错答案？有可能找错答案。所以他一定要改，你再不改，你都活不下去了。你还说民主文化，你当然要改，如果你的文化伤害了你，你一定要改。但是他们找错答案，找错答案，国民党找错答案，共产党找错答案，都错。但是我们就会对吗？如果我在那个历史处境，我会对吗？所以我不喜欢责备先人，我看到他们错得很离谱，我不想责备，我只是说他们错了。但是我说他们很多地方都比我聪明，那如果我在那个处境，在没有看到别人的在我面前失败的情形之下，我会不会跟着他们一样错？我觉得这种谦虚的心我们要有。我觉得我很可能我也错，今天我可以说我比孔子有智慧，我可以这么说，我也许修养输给他了，涵养啊，忍耐啊，但是我可以说，我很肯定说我比孔子有智慧。但为什么我很尊重孔子？因为在那个处境之下，没有依到佛的教法的时候，他已经是绝顶了不起。我觉得孔子在各方面他是超越我的，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佛，借佛陀的力量，借八奥斯都指导我们的修行，我觉得我超越孔子，我已经超越孔子，有很多地方我的智慧已经超越了他，但我是借佛陀的力量，所以他才是本领的。我觉得他是比我聪明的，他比我有修养的，他比我有善根的，我是这么想的。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谦虚的谅解，这是非常重要。我们没有谅解，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人家这么做，然后我们也会掉进另一个问题，扫到完，一把扫到完。那如果我们把我们前人在我们面前摔跤的那些先人一把扫到完呢，我们有卡玛的，我们也会造下很多愚蠢的错误。所以我是很不愿意看到我们对先人的那种，或者他在那个时代处境里面，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是错的，但是在那个处境里面所做的试验呢，我们不要责备，我们要谅解。我现在看着我以前十年前的东西，我都觉得我错，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当时的智慧，当时有的资讯就只是如此。那你否定了，一直否定自己，你也没有成长的机会。你必须从那个错误中学习才是本领，而不是一把否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导学也很重视这一点。所以刚才你们的比喻是出的比喻是错误的，一个是工具，一个是内涵，内涵真的可靠的内涵是不可以改的，不然就不叫做内涵。但是呢，工具是随着我需要用得着我就用，不用不着就摔的，这得要分得很清楚。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甩这个戒律的工具呢？戒律肯定也是工具，只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条件甩。如果我是佛了，也许我就会说，这个东西不合时代了，改，这个不合时代，改。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佛，我们就怕我们甩掉佛陀的工具，明白吧？所以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你们领导学不可以，一定要带这个谦虚的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告诉你，我非常认同简体字在那个时代的出现，因为在看不到电脑科技出现之前，你一定要支持，因为没有这样的勇气，这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谁喜欢改祖先的东西？我告诉你，这么好改吗？祖先的东西，但是改都是无奈，因为没有办法了。你要追赶西方，你的文化，你的各方面这么多，所以但是呢，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一下子扫到完，扫到完了过后呢，啊，这个当然是离谱，因为他们，我告诉你，这些领袖所犯的错误，也是我们全部人都在犯的错误。让我们告诉你，为什么呢？密集思维，密集思维呢，就是像很简单。我一打败仗了，那我就全部，你们全部是废的，废的军队全部杀到完，你没有用，我不需要你，因为你是打败仗的，可以吧？不是的，你要看到底打败仗是因素在哪里，那把那个错的因素排除，对的留下来，你才能够成功啊！不是说啊，我这里有点痛，我把整个头砍掉，不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这是我不是跟你们讲辩论，我讲话这是当我在强调一个重点的时候呢，我就像一个律师这样，很抱歉，这是习习的这个性格和训练背景的问题。但是我不是在情绪，也不是跟你争论，我是在讲一个要点，是很多人在学领导学啊什么的盲点就在这里，密集思维，好像就是这个人错就是全部黑的，这对的就是全部都对的，不对。我今天也不会因为我是华人我就说，哦，中国人的东西全都是对的，印度人的东西全部错的，这是网上你看到那些网民的遗词。其实印度人有多少好的东西给我们学习，那印度人也是批判中国人批判到死，其实啥的你要学他的优点，西洋人有西洋人的优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学到，只有我们有这种谅解的心，领导学的学得了，你没有那种体谅的心，你就会一点一点的看不顺眼，你对他起了偏见，全盘扫到完，他是黑的。你要记得，很多人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其实在做很痛苦的探索和寻找。真的，其实昨天我在想，我不是批评，我在想，你说的奶奶啊，当然那是你的先生，你不好说，等下说我说的。其实我在想，他们怎么会这样好命？时代在起灾难，国家在落灾难的时候，他们怎么好命的来？其实我有这样的起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知道吧？你说好命，其实我是有问，我是有疑问的。所以我其实呢，我还是尊重他们有他们的功德了，也不要卷入是非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可以说 OK 也好，他们也不要卷入这个时代的战争。总之，哪里不能住了，就去好的能够住的地方去住，这是一个聪明的手法。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国难的时候，多少英雄豪杰站出来寻找答案。他们，我告诉你，也许他找错答案，但是你要敬佩他那种精神，没有说啊，这里不好，我明哲保身，我抛下了我去，我再到别处去。哪里？即使是那个把我的国家摧毁的那个我的敌人的地方，我可以躲避，跑去那边躲避，作为他的人，隐名埋姓，甚至怎么样都可以。那么呢，甚至做走狗也可以。那么呢，但是呢，只要我好好的就可以。但是呢，也许我们也不要说这个是错，他也是他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们要敬佩那些在寻找答案，苦苦为这个国难寻找答案找出路的那些人，他们也许找错了出路，也许智慧不够，但是你一定要敬佩他的精神。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历史评价跟对待。如果没有，我们就是错误的领导学，我们是这个人做错了就完全否决了他。这是，但是我们问自己，如果我把我放在那个历史的处境，我会对多少？我今天我摸良心，我都不觉得我有，如果现在我有了佛法，我够资格说，哎，我懂很多东西。你给我处在那，再次把我丢在那个国难的处境里面，我可以告诉你，我会比他们看得更清楚。但为什么我不敢骄傲？因为我敢说，如果我还没有遇到佛法以前，我在他们那个处境，我搞不好我都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想东西，都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奉献，都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勇敢的探索和冒险。不知道，因为其实那个时候谁也没有答案，孙中山先生也没有答案，他有答案他就不要搞出一个袁世凯出来，他三次放权都是好好先生的放权，但是都放错了。所以一次一次，孙中山先生他是一个大好人，Nelson Mandela也是大好人，但是你看今天南非怎么样， 国家的资源都是给外国人抢去的，一开始就平等了。所以但是我现在可以这样子看，我可以讲，哎呀，那斯曼德拉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是这个大好人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戈尔巴乔夫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呢，我不能够批判，我不愿意批判他们，我只是说这种严重错误实在是很无奈，搞不好我在他的处境我也会犯那种错误，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错在我们前头，我们从后头看到了，哎，我就知道他们错，所以变成好像后人永远有这个智慧去批判前面的那些先烈。但是问良心，我们有这种先烈的本领吗？我们有他们这种奉献牺牲承担冒死的精神吗？为了人民，为了大众，问问我们自己，我自认我自己搞不好我都不敢说我们自己有多少能耐。所以我觉得这种体谅的精神在领导学里面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团体里面常常出问题，或者是佛教圈子出问题，都是每一个人都是站在看到人家犯错的时候就下石头了，就批判了，你干嘛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所以就真的不真的半死啊，真的半死啊。那如果是有人存心不良，带着黑心恶心自私自利陷害别人，那个我们可以讲这个是很离谱，这种东西，这种本来就是不可以有的，任何一个时代不该有的。但是呢，如果只是因为善心，但是因为智慧不足而犯的错误，我觉得呢，这个要给他们一点 credit， 不要随便的批判。更何况是这个改，不是叫什么篡改，篡改本身已经是一个批判的字眼，对吧？他这个是改，他是改革，只不过是改在时代的前头。如果他在等多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可能就不需要改了，明白吧？如果等多二十年，我觉得可能同样的带起改革的这个的这群人，我觉得他们可能就觉得不需要改，因为打电脑，他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电脑和打字的考量。那我们写字慢过别人，印书、出书、铸版慢过别人，速度慢过别人，消耗的成本那么大，这怎么可以呢？那我们怎么发展？所以我希望学领导学的人先把这个谦虚的态度学起来，真的，我们要感谢那些不逃跑在那边摸索试验的人，他们是面对，像我爷爷是逃跑的，国难当头的时候只想我自己吃得饱不饱，吃不饱逃到南洋来。那我爷爷有犯这种错误吗？没有啊。但我觉得我爷爷比较伟大吗？没有啊，他是逃跑的，逃兵，国难当头逃兵，我不会觉得我应该要把我觉得我的爷爷比这些先烈还了不起，你看我爷爷都不犯这种错误，你们这些先烈犯这种错误 No。 我感谢的是这些走在前头做得多错得多，而且即使在越艰苦的灾难当头更容易犯错，而且你看了、很不容易的、国难当头你的枪炮把我为了保护我的人民不要吸鸦片都给你逼着来，逼着我打开门户，你知道吧？今天也在，现在西方也美国也在逼着中国打开门户，对吧？如果中国领袖脑筋不清醒，乱乱打开门，现在被逼，那被逼的时候看能够让多少，根本不可能公平竞争的了。你在我之上，你永远跑在前头，怎么跟你公平竞争？我当然保护我的地方，等到我的人跟你够强的时候才公平竞争，不然就是永远永远被压着打的，你明白吗？这是正常的思考，正常的思考。因为你看了很简单嘛，你一起去研发飞机，那我已经研发在前头的飞，研发在前头，我的东西又便宜又好，那你的永远是第二好，那有谁要买第二好的东西？那你卖不出第二好的东西，你就没有钱来周转来继续的研发，那你就是永远成为科技的底层，你永远抬不起头。那么呢，你看一个 iPhone 人家富士康的工人他们才赚八分之一，你这里研发一下赚八倍，所以可以永远享受美好幸福华贵的生活，然后人家做到半死都活不好， 你轻轻松松研究一点你就做得好。那他们不愿意研究吗？他研究永远看不到希望，因为他研究还永远没有跟上你啊，你永远是在科技的前头。然后这个时代是 winner wins gets all， 当 winner gets all， 你只要是第一的第二的就没什么希望了，你知道吧？所以你们要了解，所以现在当这些西方的人攻击，那也很多人也跟着西方一起攻击， because they don't， 他们想不清楚。如果中国政府没想清楚一点，脑子不清晰，跟你就像那是曼德拉一样讨好，整个中国就毁掉了，这些人民只能做永远做牛做马都吃不饱，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他们的考量，他们的处境是绝对非常痛苦的。所以这今天我们即使是我们到了中国，我们传法不方便，很多障碍，我都跟他们说，你们不要随便责怪政府，你换着我来做政府，你看你几容易，很容易吗？国家两下子就分裂掉了，很容易吗？所以你们，我可以告诉你，领导学就要有能力去体谅，站在人家的立场，如果他在那个处境是如何，完全听西方的会对吗？你看看 Arab Spring， 听西方的看结果下场是如何，一点都没有好下场。你看叙利亚如何，好下场吗？伊拉克好下场吗？阿富汗好下场吗？利比亚好下场吗？没有一个国家好下场，盲目跟随。那西方当然好讲啊，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讲是容易，你站在他的处境你都不可能这么做。美国的女人得到投票权也只是100年的事，黑人得到投票权也还没有到100年的，也是几十半个世纪的事。而为什么美国当时建立的 Republic 是要这个 Electoral College， 当时只有 Electoral College， 为什么不给大家 那几个人决定了谁是总统，而不是你们大家，你投的几厉害都不管你 Electoral College。 后来这个 Electoral College 才慢慢的被调整过来，这个历史你们要懂，你们要懂为美国是怎么走到今天，即使是今天也是弊病百出，还是政治体制里面还是弊病百出，其实不够资格做这个世界的指导者。所以真的，你们现在是享有前人的美德和加持，现在其实是吃老本，美国现在在吃老本，吃着这些开国先烈留下来的一些好的痕迹，再等多50年你看看会怎么样。现在我已经看到很多弊病，很多风险，潜在危机已经在美国的制度里头，只是现在老本还可以吃就没事。所以我要给你们知道，领导学不是随便，所以我们越懂领导学的人，我们其实是越谦虚。为什么师父不要你们随便走进批判？因为你一批判你就否决，你就看不清楚了。而我不是这样子的，我喜欢 investigate， if people fail， 我不要批判全盘，我要知道这个原因败在哪里，然后呢成在哪里，成功者没有败一定失败的因素吗？失败者没有成功的因素吗？如果失败者有成功的因素，我们批判他全盘，那我们也把那成功的因素批判掉了，我们就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这点要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在海外天天批评中国，但你去那边注意一下，你走过那个历史的轨迹，看看你会走到多好，非常艰难。我是有研究历史，我不喜欢随便人云亦云的，我一研究一样东西我一定要研究彻底我才讲话，我没有研究彻底我就不说话。中国这200年来历史的挣扎呢，我有研究，至少我的知识有70%，我对这个演变的掌握有70%，那你们掌握几%？而且我是下了蛮多功夫的，我自认我只掌握70%，这个70%已经足够让我深深体谅，我觉得非常的艰苦，中国走了一步非常艰苦的轨迹。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抛弃它，然后呢去到一个幸福的国家，成为幸福的子民，这是很容易做的事。但是如果你假使说那几亿人可以抛弃它吗？没有啊，它这样生存空间啊。那么留下来保护这几多亿人，几十亿人，十多亿人的那些人，他们一定犯了很多错误累累。我们要批判的是贪官啊，你贪污啦、什么啦等等，你可以说啊，这个是污染的心。但是如果只是因为犯错，那这个点我们要体谅。所以今天我要你们小心，很多东西没有足够的资讯不要说话，没有足够的研究不要说话， 因为你一说，你就其实是坏了你的知识的探索。我以前有一个老师，他就是这样子，修交禅的，我的禅修老师戒饮师。然后呢，有一天我就是在那边看到那个华人的日历，日历不是喜欢有那个座右铭吗？左边右边一句，左边一句，来自《道德经》，来自什么经什么经都有，孔子、孟子谁讲的话都有。然后我就在那边抄，我就觉得啊，这个很好。其中一句，我当时我在抄，我还记得我在抄什么：“满招损，谦受益。”当我在抄的时候呢，刚好我的老师走过，意思说 Chinese thing useless， 他就这样讲就走了。就在1994年，我们内部起了分裂，整个团体起了大分裂。他的问题正好就是犯了这个满招损啊，我就不要细节，我就不讲了。我看到的就是整个问题，整个分裂的源头就在满招损。当你有了百万富翁做护法，然后出了千万富翁，然后慢慢看不到真相，越来越看不到真相。有一天在管理上起了偏差，私心起了问题等等，然后呢，就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之间的不平衡就产生，结果就分裂，团体就分裂。到现在为止，那个导师已经不在那个道场了，但是就只有回去一下啦，礼节上还是做一下，但是已经大家的心已经粉碎了。所以我说不要随便批评，那个也是一种法，满招损兼收益，明白意思吗？ If you are complacent and proud, then you are going to invite downfall and loss. If you are humble, you are going to receive benefit and gain. So that simple teaching. 如果我的老师走过来问我，哎，你怎么会这样喜欢抄，你在抄什么啊，可能我就会跟他讲，哎，我在抄 teacher,I'm copying this thing saying that if you are proud and complacent, and then you are going to suffer, and if you are humble, you are going to benefit. 那如果他 humble 的话，他听到我这样子解释，他可能说，哦，是我现在会不会满招损，我现在这样多护法拥护着我，我要小心，我要小心啊，可能他的那个分裂就不发生了。正好是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我在抄什么，他就 no use these Chinese things, no use, 他自己是 Chinese, 他本身是 Chinese, 我是他的华文翻译者，他只会讲英语，那么他华语会讲一点，后来有学啊，我是把他的英语讲座翻译成华语的，但是他就犯这个错误。所以不要开玩笑，所以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知识，任何一种什么，不要，其实你放在历史，我可以告诉你，从我现在研究历史来说了，除了坏心人，就是存心伤害别人的那种啊，很多人呢，其实他们是很多的错误都是在历史的情境之下所产生的错误，都在那个处境之下，不是说很坏的心，当然你要说很崇高的圣人谈不上了，但是很多不是很坏的心，他是在那个处境里面犯的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谅解的心，我们学领导学才学得了，不然我们根本学不了，让我跟你学不了。所以 please be humble, please be humble。 我觉得中华民族现在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受了那么多的国难，一个南京大屠杀，今天有日本人在中国去寻求帮忙，还是我是日本人，然后我寻求帮忙，用带着那个日本人的口腔这样子问，然后呢他们都帮他，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个问的人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不会怪我，我就在南京，他在南京做这个试验，你知道我是日本人，日本人在这里大屠杀，你们为什么不会怪我，为什么还这样子帮我，他很感动，他说那些很多市民都会这么说，我们不是恨日本人，我们只是要对历史，从历史中学习。你们日本人犯错是你们上一代的事，你们是无辜的，我为什么要恨你们？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我觉得这个试验在南京进行，而且这么多南京的市民，那边还有一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死了几十万人，最少共40万还是30-40万人屠杀掉，很凄惨。那个洋人其实留着这个南京大屠杀的记录的是一个美国人，他看不下去，而且是他报上去给后来是人家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报上去的，他的那家留下那些录影记录， 这个美国人他是看不下去，他真的受不了，他处处暗地里帮忙，帮忙这些人，他暗地里帮忙，所以他是有正气的，他都看不下去，怎么日本人这么残暴，这么凶狠，这么样的，就这样子屠杀，把这个当时资讯不是像现在这样随时可以传出去，所以他要很辛苦，把那个胶卷慢慢的偷偷这样子走私出去，然后叫人家传到外面去给人家看，所以那个时候很了不起，他其实冒着很多生命的危险。那么今天这些记录在南京全部都看得到，但是南京的人，我觉得呢，我觉得他有点你要承认，就是肯定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传播留着这个历史记录里面呢，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我相信他们有做对，如果做不对的话呢，只能产生民主仇恨。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他们做对，就是让人们不要去恨，你不要去恨日本人，你不要去恨他，你可以批评他的右翼，但是你不要去恨一个民族。当然还是有了，总是有人在网上恨来恨去的嘛，是不是？这是少部分的人，但是我觉得那个日本人做的在南京做的事业呢，我觉得很好，对两个民族之间的那个信任和友情，我觉得做了很起了很大的贡献。就是中国人也不是恨你，他只是要从历史上留着这个记录，因为我们如果不从历史里面得到教训，那就会忘了，今天活得好好的就忘了，忘了八国联军的事情，忘了火烧圆明园，抢了多少财宝，那些是上亿的资源，抢到英国去，抢到法国去，抢到到处去，都不还过来，现在这些都是宝，历史上的宝。那这个中国人我觉得是有量的，一笔勾销过了就不要讲，但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抢起来。现在我们活的是不是很好讲、哦、我跟你讲，如果有一天、中国又成了一个败亡的国家，四分五裂，那时你在这里你不要说你是华人，也许在美国也许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你们记得吗，在西方在租界的时候，曾经这个西洋人在他们的那个餐馆里面写中国人与狗不可进入，这个是清清楚楚历史记载的，是有证据的，记得这一点。当然我不是民主主义者，我不喜欢说今天搞一个民主主义什么华人不华人，我们搞一部分投身就变成另一个民主了，我只是说从思维上判断呢，不要好像事不关己，我今天痛不在我身上，我又讲的话永远是美美的，然后呢你不知道人家的处境，就像现在我们去批评以色列人也很容易批评啊，以色列为什么就是不要跟他们同平等相处，其实以色列人已经五次要跟巴勒斯坦人平等相处，好好的谈判，但是他就是不接受，他永远排斥，就是你这个民主是不可以在这里立足的，不能活的，不可以什么的。其实是他们把人的以色列的教堂摧毁了，那个，然后呢，建起他们的回教堂。今天以色列都还没有摧毁这个回教堂。所以，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这种种的问题。所以你没有去谅解，没有走进那个处境的时候呢，你不会了解，你不会了解以色列的人的痛苦。为什么今天看起来他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但是他们没有安全感啊，你连承认他这个国家你都不承认，我怎么会有安全感，我给你抢起来，我还有希望吗？你至少你愿意承认我这个国家的存在，也许我们谈判，你承认都不承认，这个国家伊朗说这个以色列国家是不能存在的，应该被灭掉的，那你说了以色列是不是看到你一点墙就给你炸，你稍微有点墙就给你炸掉，一定是为了生存嘛，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子了生拓死嘛，明白吧？很多人是带着很肤浅的认识，被这个西方媒体洗脑了过后呢，就对这个下判断，对那个下判断，这些都不好。你要懂，你要 do your job。所以领导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 do your job。你没有做你的研究，不要说话，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看到很多领袖都犯这种错误，为了要得到大家的认同，喜欢走在大多数人的那个立场上，跟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其实这未必是公正的，这未必是正确的，明白吧？我不是维护中国还是维护哪里，但是我看到这个国家经过了200年的灾难，七五打击，很多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很多内在的因素，
那他们没有办法克服外在的因素，他们只能够苦苦的耕耘内在的因素，这个有过分吗？这一点都不过分。在耕耘内在的因素的时候，他们犯了一些愚蠢的错误，也不过分。当然你说他不过分并不表示你认可他，错还是要改，但是谅解可以有，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所以领导学，今天我在这跟你们讲领导学这个问题，我很感谢他引出了这个领导学的一个重要重点给大家听。这个态度非常重要，你要有这种谦虚谅解的态度，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包括现在他们一直有些时候一直把模组做一些东西，是因为他还没找到替代方案。其实他们基本上有些东西都知道不行了，但是在他替代方案还没找出来以前，中国人有一点聪明，我还没有替代方案出来以前，就暂时还守着这个招牌，其实还在寻找。你看他们在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要翻了，已经要改一些不对的东西，全部都要改了，但是他们还不敢翻一些不可以，因为有些东西你翻了它的杀伤力太大，你还没有替代。所以从领袖的角度来说呢，我是可以明白这种思维的 alternative thinking。 When you don't get better alternative, no matter how bad your present situation is, use it first。 在你还没有找到一个踏脚安稳的踏脚的地点，你现在这个东西即使地面还有流沙，但是你还是你只能再这样啊，你没有别的选择啊，明白吧？那盲目的跟随西方就是答案吗？肯定不是答案，另一个 Arab Spring 就会出现，他一定要慢慢转移，慢慢克服。当初才1990年的时候，苏联的经济体是比中国还大的，俄罗斯的经济体是比中国还大的。今天俄罗斯只落得中国的1/8，比韩国都不如，韩国都不如。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讲什么民主讲什么都好，这个就是当初盲目的信奉西方的问题。不是西方不好，是西方的那一套在他那个处境不是这样子用的，也不是这个速度转过来的。就这个东西要懂啊，中国人就有这种智慧，他会分辨你跟我是不同的。如果我把你的情东西抄在我这里，我会出事的，那我只能够慢慢试验，一步一步走 test water， 试一点，那么试什么？试试看深圳可以不可以？试试看珠海能不可以？找8个地方沿海地带试试看，看人家开放管用不管用，会出什么问题？出了问题，然后我以后再把它copy过来的时候呢，我就避免那个问题，至少不会对整个国家带来很大的伤害。聪明吗？非常聪明，这一套超级聪明。全世界也只有中国人想得出中国领袖想得出一国两制这种想法的，啊，也许不是很圆满，你要找他挑剔他很多不圆满的东西，但是这已经是在现有的答案里面最可能的了，很简单道理。然后继续探索，所以我们领导学里面一样，我们要懂得探索，不是万一我们这里遇到一个挫折，全盘烧掉，就是换一套。啊，这样子的领导学一定失败，你不懂要换血，不知道动多大多少次的手术，大手术，这不是这样子，往往就是分析败因在哪里，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如果原因在腐败，那就克服腐败，就是这样子而已。我可以告诉你，现在西方已经有一些人一直在很紧张了，他说再这样子下去，凭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是没办法跟中国竞争的，他们已经在谈论这个课题了。就凭我们要做一个高铁10年都批不下来，他们1年就开始开建，几个月就开建了，一开建哇，如火如荼，一下子整个国家的情形就变掉了。这个美国做不到，其实现在美国的一些思想家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们有点紧张，他们也担心这个体制是敌不过中国的，明白吧？当然我不是说称赞中国，我不是搞民主主义者，我只是说我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一种领导学的盲点，
就是我们一有这样子的思维方式，我们就会盲点，我们就会人云亦云，看那媒体，媒体是怎么走，我们就会跟着媒体怎么走，我们也天天给媒体洗脑。让我告诉你，目前我都看不到可靠的媒体，全世界东西方都看不到可靠的媒体，我的国家也没有可靠的媒体。所以正确的说法是什么？ Go for facts and data， 自己 analyze， 自己寻找，你只能够寻找资讯，然后自己慢慢去理解。媒体是靠不住的，但是你不靠它也不行，你还是需要通过它来知道东西，但是你相信它给你的洗脑你就完了。所有的媒体都偏的，所以我们唯一的能够办法就是把所有的媒体集合在一起，然后呢自己用自己独立的智慧去分析去理解，拿他的新闻，拿他的消息，不拿他的那种文字的影响。好，他们的文字影响一点都不公正，你看 BBC 公正吗？你看 CNN 公正吗？他都是已经穿插了，他的文字里面穿插了洗脑的文字，他不是 give facts。 我觉得如果要搞一个媒体，如果我要搞就是 produce facts， don't comment， produce facts， let people decide， 这个比较好。但他们不是， Newsweek 没有， Times 没有， Washington Post 没有，这些都是没有，New York Times 没有，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媒体，当然不用说了，所有的媒体了，哪一个国家了，中国啊，香港啊，台湾啊，马来西亚，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公正的媒体，还没有。我一直在寻找看哪一个媒体公正，没有。包括 Guardian 自认为很公正的媒体也非常不公正。Guardian, not even Guardian. Guardian 是比较好，还好一点，但都不公正。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种，我们领导学校有一种独特的自己独立思维能力，独立探索能力，然后不要被人家这样子洗，自己去问。但是问的时候呢，你不还没有下定论，你可以不下定论，但是不可以在不清不楚的情形下下定论，也不可以Everyone say like that. Let me tell you, everyone say like that all wrong. All wrong. 所以太多历史上有太多证据觉得 everyone say like that 的东西都错，太多了。这种证据已经太多，历史上的证据太多了。更不要说如果有 facts 的问题，那你去拿 fact check 你们的总统，你看有多少错，多离谱，不是几百个了，我用500多个 fact check 都是错的。He said more than 500 points are wrong things, without truth, without substance, without substantial. Yes. So, 如果总统可以被人家 fact check 500多个错，那其他的人还有希望吗？ So, it's very problematic. 所以领导学最怕是这种东西。所以我们真正，所以为什么 mastermind 不是随便人可以做的？是不是？ Mastermind 是真正有你要 go into it， 你要 really investigate， 你要 go thorough investigate， 然后你要很中立，你要真正在这种了解，然后你才可以拿出一些看出那个答案，而不是草率的拿结论的。所以我非常要提醒大家，我是顺道借这个课题，顺道跟大家讲，如果期望把领导学学好，就要这样子做，如果没有，那你就做永远做 executor 就好了，听指示就好了。 Don't try to assume the role of mastermind，记得战略执行者，这不是，这个是非常少有的，非常少有的。一个团体，一个世界，一个领域，一个群体，只要出一个战略执行者，其实这个群体就了不得了。让我告诉你，所以不是这样容易的。哦，好，就顺道讲了，因为我刚好讲到的时候不讲那就可惜了。嗯，好，谢谢你的问题，谢谢你的表达。所以我希望大家带着一个体谅的心，也不要去对一个工具起批判，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在那个时代出现的工具。那今天，那其实我也很庆幸有台湾和香港还保留着这个繁体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还可以知道繁体字是怎么写的，然后呢还有从这方面有些时候还有那个文化，我觉得有很宝贵的价值啊。我坦白讲，我是非常支持这一点，其实我也很支持繁体字的保留，我真的是发自内心是有支持的。我看到很多繁体字的价值。好，
师父，我想分享一下，我是60年代出生的，我上小学正好是中国开始执行简体字，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中国的话没有完全否定繁体字的，因为中国文字象形文字，它有那个形象啊，繁体字更能表达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学字的时候都会老师都会讲繁体字怎么写的，因为繁太难写了嘛，我们简体字怎么写呢，所以我们的话呢都懂。还有一个，你发现那个书法家从来不写简体字，全是繁体字，你繁体字很美。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繁体字它也是通过很多次演变才到这样子的，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改革很多次了，只不过你们近代现在用的是看的繁体字，改革很多很多次，它需要改革，它每个历史阶段它有一个需求它就会改，对，是这样子的。
繁体字也不是 original， 谢谢。你要真正讲 original 的，你要画出来那个象形文字，所以它其实是它是演变，然后呢需要变它就变，需要变它就变，一定的。语言也在变，所有的这工具都在变，你不可以有一种不变的工具，那时代就不能发展了，不能前进了，所以这里要记得这一点。